欢迎回到杀人计划，我是 Chris，
我是申如，
我是三卓。
今天我想要跟你们聊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部剧啊，可是其实我也没有要聊这部剧的意思，就是叫我很过分，就是最近不是有一部剧，就是台北女子图鉴，其实它在网络上应该说它爆红嘛，可它爆红的点有点妙，就是并不是大家一直觉得说这部剧有多好看，是因为它剧情里面呈现出来一些点，让大家觉得说，台湾其实已经很小了，但是南北的战争或南北的差异或刻板印象好像一直都是大家就是只要一遇到就会疯狂热烈讨论的。那刚好呢，我们三个又都是所在地家乡不是一样的人，所以今天想要来跟你们聊聊说对于南北刻板印象或者是各地刻板印象这件事。
我想要先说一下，我刚刚特别去看了一下台北女子图鉴的第一集，就在我们录音之前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对不起，我真的看不完耶、欸、
真的我都没看，我好期待哦，我要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大概跟听众讲一下，就是不用讲细节，就是这个故事好像是桂纶镁饰演的，他是从台南然后北上工作，
对，北漂族，就是一个南部小孩很想要去台北闯荡或向往台北生活的一个北漂族。那他怎么样去了台北之后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就是这剧情之中产生出了一些南北的差异或刻板印象，让大家就是疯狂的在网络上比赞，
就是 很多事情是桂纶镁到台北之后北漂的以后他才发现，哎，怎么跟他的家乡不一样，
对，
然后他在家乡的生活的那个方式来到台北是没有办法的，是不对的，
对，
没有办法生存的。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南北的刻板印象嘛，对不对？
对，南北刻板印象，我觉得身为一个北漂族我应该是蛮具代表性的吧。
你就是桂纶镁本人啊，不是吗？
要来自归于返乡，
因为归于返乡，我觉得我最可以来聊这件事了。
对，你很可以，你很可以。
我觉得身为一个北漂族啊，就是它里面有呈现出了一些刻板印象，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被占着那么严重的原因，就是它可能跟大家所见或者是大家经历过并不是真的完全是那个样子，可是我觉得刻板印象是真的有耶、欸、我先分享一下我第一个经验好了，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北漂嘛，那我就到台北念的大学，那在台北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你同学有来自各地的人，可是大部分还是以北部人为主，然后我记得我刚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同学会问你，因为他好奇你是来自哪个地方啊，那你可能会说哦，我家住嘉义，然后他就会说哦，嘉义哦，在哪里，然后你知道我听过很多版本哦，可能会说哦，嘉义诶是在苗栗吗，我说不是，那叫三义。就是
假的，好扯哦，
真的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因为好像很多台北的孩子他们出了就是除了新北大台北或北部地区，他们对于其他地方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心里就 always 想说，我们都考上同一所大学了，你地理真的有过吗？你的成绩怎么会可以来到念这所大学呢？就是你的地理位置也太差了吧，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也一样是地区的问题，那你就说你来自嘉义，他其实在中南部啊，然后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住乡下的，我是住在市区的孩子，然后他就说哦，所以你们那边应该四处都是田吧，然后你是不是以前上课都是骑牛上课啊，我还跟他说对啦，我骑山猪上课啊，
太夸张了，这怎么可能，
我都不可能，怎么可能，
他是开玩笑，是他认真在发问的吗？
我跟你说我遇到很多个，有的人是开玩笑的，那有些人是他认真的不知道，他认真不知道，他就会觉得说诶，南部会有交通工具吗？那你们交通工具除了公车还是你都骑，因为他的印象就是觉得只要离开台北或者是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应该都是田，那都是田埂的地方，你是不是骑牛？我想说我家里没有种田啊。
可是我们的学校也不是贵族学校，怎么会有人这么天龙国啊？
我觉得不是贵族学校的问题，是天龙国人的思维，或者是他们其实一直在那个地方长大，他每天看到的就是高楼大厦，那他可能接收到的资讯，可能从电视啊或哪里接收到的资讯，就是认为应该所有南部都长那个样子，或所有的乡下地方都应该长那个样子。
那我想讲一下，因为我是从小，我就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家是在云林，所以我从小就是会往返台北云林这样子， 所以我会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嘉义彰化什么，这个我都知道。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对于南部，然后我自己 生活在新北嘛，在台北地区，所以自己没有太多的对于南部的刻板印象，或者对北部的刻板印象应该是怎么样子。
的确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有听过，就是同学们很认真的问了南部的同学说，你是不是都骑牛车上下学之类的。
你也是在问骑牛车？
我们可能严格来说我可能算东部啦，就是如果硬要划分的话，台湾的那个什么气象报告都把我们划在东部，其实蛮不爽的，为什么是东部。对，但就是曾经真的有南部的同学被问到这里真的是无敌傻眼，他是云林人哦，但他就会被问说，他就想说我明明就住在斗六，然后斗六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对，已经是云林的一个市中心了这样子，然后还会被来自于北部的同学问说你是不是骑牛车，而且是非常认真的询问，没有在开玩笑，不是在损你的那一种，他真的是着实的惊吓。
我是有听人家在说，就会问说，哎，那边有没有比如说嘉义云林有没有百货公司，但我没有听过牛车，但最常听到的是有没有百货公司，有没有麦当劳，有没有电影院，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讲这些是比较不过分的，但是
牛车真的太过分，
是，对，这种是常听到的。
但我觉得他们也蛮异想天开，其实要驾驭牛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欸、
而且到底哪来这么多牛啊，为什么哪里都是牛车。
但如果可以真的骑牛车上下班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吧，
很酷啊，
就会迟到
吧，对啊，就早起，要早起啊，要早起一点啊。
其实我个人啊，我一直在想说牛到底做错什么事，他是只要被我们骑，
牛很忙哎、欸，牛又要帮忙跟你，又带你们去学校，是什么样子啊？
对啊，
我其实想问说，我是想要问说，所以我没有对于北部或南部有什么刻板印象的那种差别，但我想要问你们，在你们在来台北之前，你们对于台北的想象是什么？对台北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刻板印象
就是有，然后有没有说你本来来的以为本来是这样子，可是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不是，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点不能问我，因为我个人适应的非常好，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的台北人，所以我其实没有任何适应上或觉得就是哪里有差异的问题。
我觉得比较比较啦，但是就是台北人你本来的刻板印象，你觉得台北人是怎么样子，但是来了以后发现跟你想象不一样，有没有这一块的？就是
我觉得 Chris 已经比台北人更像台北人，
对，他在这几年他已经忘记了20年前的事情了，有那么久吗？
我先讲一下哦，以我个人的人生的年纪那个岁数算起来，其实我在台北的生活大概占了我目前年纪的半辈子了，所以我更无法想象，就是因为你小时候可能生长在嘉义，可是小时候有一段印象是模糊的嘛，你可能六七岁以前是比较模糊的，那等于他也小学中学高中其实没有几年欸，
对啊，
就相对来说有记忆印象的生活反而都在台北居多的，
对，然后你认为该有的生活的状态都是以那边为主。
那生乳呢？
我以前就是小时候要上台北，原则上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进程的状态，然后你一定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你不会穿什么千拖啊、凉鞋啊、嗯、对，你一定会把自己整理成一个最时尚的状态，我们姑且这样说好了，
就是、最喜欢的单品都放在身上，
对，你就会把自己自觉自己很时尚的去了台北，才发现说自己的穿着是多么的乡巴佬，
还是会觉得乡巴佬吗？
还是会觉得乡巴佬，就是你还是会觉得你的整个人的样态跟这个城市是没有在同一个频率上的那种感觉。当然之后待的久，待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之后，慢慢知道这个城市的逻辑，就大概知道说哦，大概是什么样子。
而且也不是每个台北人都是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以前上台北会做一件非常非常三八的事情。我以前以为人到台北，你就是走在路上你都会遇得到明星。就是你可能只是去台北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会随身携带就是签名本跟签名 力。
这真的是很像你会做的事情哎、欸。
对，我就以为我到台北，万一遇到明星的话，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签名，这样子很不好，所以我都会随身携带这些东西。但其实遇到明星的机会根本少之又少啊，根本就几率根本就近乎于零哎、欸。
有啦，你不是在那个火车上遇到谁？
火车上遇到郭子乾，但那是往宜兰的火车，不好意思，是他来宜兰，
是他去宜兰。
有签名吗？
没有啊，那个时候很兴奋的啊。你看小时候看到明星是很兴奋的事情啊，那我就是会做这种事情，就是真的是乡巴佬进城。
欸、但是森鲁森说的这个点啊，我非常有感欸。如果这样说的话，因为我本身小时候也是一个追星族起家的，就大概从国小国中就开始追星的这种孩子来说的话，我的那个年代啊就开始有日韩星了，然后你就会很喜欢，你就会觉得说欸，你也知道他们办的活动演唱会一定都是以北部为主，所以我以前在学生时期我都是必须要跟我妈谈好条件，比如说你这次的考试要考到什么程度啊，或者做了什么事他才可以放你出笼去看这个演唱会或买这个门票给你。然后我以前也会觉得说，欸，在台北好好哦，因为你看所有的活动明星都在那边，然后你是不是也在那边会很容易遇到明星，就是你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当我开始在台北生活之后，然后又加上毕业之后我的工作环境，其实我真的很常遇到跟看到明星。
这必须对啊，
但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家常便饭。
对，可是你反而会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反而会看到一般人一样说哦，就明星啊，或就工作，甚至还没有工作之前，你遇到就想说哦，或者是哎那个是谁哦，就你没有像以前小时候你在南部的时候那么兴奋，你可能就说哇明星啊，你今天可以看到他哎，但你真的走在台北路上，你就会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家常便饭。
我们只要有那种什么外景节目来啊，胡瓜啊什么的来的时候，哦，那真的是。人山人海，万人空巷，知道吗？你感觉全村庄的人都来了，
这个村庄的大事情，
真的是这样。
以前我们在中南部啊，要看明星要去哪里看，要看歌手去哪里看，要去唱片行，
还有百货公司，
唱片行欸，以前他们那个签名会是唱片行欸，就是那种真的是那个小城镇的唱片行，而且那唱片行还不是那种。非常大，就是还是小小的，然后摆一张桌子在前面。那 Chris 一定有去过吧？
180×60，现在活动最常具备的那种桌子啊，然后他就摆在那边，然后就坐在那边。而且我跟你说，我以前超会排队的，我光是排蔡依林跟陈晓东啊，你知道我排到天荒地老了，我可以整夜不睡觉，很开心，然后一大早就去排队。我为了蔡依林，我还站在变电箱上面排他、欸，
好疯狂哦！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差异，你在南部敢做的事情，到台北，如果你真的就算去参加，因为。台北之前早期的时候，西门町啊，或者是一些各大唱片行或百货公司，几乎每一周都会有签唱会这种活动。但是你就算经过，或者是你特地去看，你绝对不可能像南部那么疯狂，因为你知道自己变了。
你不敢站在变电箱上面，太慌张了吧？太可怕了吧？
会被抓走吧？
这很可怕。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刚才讲到都是比较前面，无论是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或者你认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刚刚突然还想到一个点欸，就是其实刚才森鲁有讲过，我认为其实南北的差异就是在于你在南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南部啊，它四处都很方便，你可能去 Seven 去什么，或者你买个东西，其实在一个乡镇里面是很方便的，你可能走路、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就会到，所以你不会那么 care 你的外观，然后你可能就会很随性，你可能穿着睡衣你就可以去买这些东西，但在台北的时候是不行的，在台北你就算去楼下 Seven 买东西，我都会换一套外出服才会去。
这个也是稍微有点多。我也是到了台北念书之后，我只要出门，我一定是就是我一定要穿袜子出门。在家乡不用欸。
你到垃圾呢？
到垃圾不用，但在台北到垃圾要。
等一下，在台北到垃圾，我要看那个垃圾的距离在哪里。如果在我家正楼下，我当然就不用。但是如果还要走到下一个街口，我就会再换一下衣服。
不，这是必要的欸。我没有办法在台北穿拖鞋出门欸。
我会换衣服，我比如说我会换外出服去倒垃圾，这是会的。因为就是居住的，就因为我就住在我家嘛，从小就住在那边嘛，然后所以附近是有认识的 同学啊或者是朋友啊邻居，有一些从小到大认识的，所以不可能穿太邋遢出门，就是一定会换外出服，然后每次换我妈就说你就是要倒个垃圾，你干嘛穿成这样子，
然后
很夸张，
大人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何必呢这样子。
对对，
但没办法，那一关过不去。
我觉得随着时间一久，你好像真的会变成真正的台北人，因为真正的台北人好像不会去完全的 care 那么多这些状态。因为我后来发现过了几年之后啊，我就变得很随性，如果我今天只是已经回到家，然后晚上临时有一个约，我还真的有时候懒到我就会穿拖鞋出门了，当然还是会请他玩妆啦，但是我就比较不会 care 那么全套的细节，就是好像可以少一点什么，少一点什么，就是你好像真的很融入那个地方，你会觉得那才是你真正的故乡，你好像没有 care 那么多。
还有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不太是北部跟南部的问题，就是你们会大学的时候你们会穿拖鞋去上课吗？
很少耶、欸、除非我脚受伤，就是我常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校园里面有人，比如说住宿舍的人直接就穿脚小拖下来上课。对，真的有，
我完全不行，
我也不行耶、欸、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对，
然后我觉得刚刚 Chris 之所以就是已经敢就是穿着拖鞋出门，他就是他已经放下了南部人的矜持。
对，
他的矜持已经放下了。
不是吧，
他已经脱胎换骨。
南部人不是才会就是随性的穿拖鞋就出门吗？
不
是，是南部人去了异地之后，
对，
他到了台北这个大城市之后，他就会不敢就是穿拖鞋出门这样子，
然后他只是做回自我。
对，我只是做自己。哎、欸，但我分享一下哦，其实我回来南部这一年多啊，我一开始回来南部的时候也是跟台北一样，我不太会就是真的穿拖鞋或什么出门，就还是会完善的，就是让自己整套。但是大概过来回来大概半年吧，我渐渐的就有时候我如果那一天工作没有任何 meeting 或者只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需要见任何人的时候，我还真的还会穿拖鞋来上班呢。就是反而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又回到那个样子了，
所以其实是时间的问题，对不对？其实这个有时候是一个时间，
对，是时间的问题。
你在习惯一个环境的时候，你慢慢的放下矜持，做回自己这样子。
对，
做回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点，其实这个点除了是南北差异外，其实这个点在这部戏播之前，我记得前几个月不知道是哪一个文章或者是有人讲一些话衍生出来的，他就说其实在台北啊，你常常遇到某一些可能不是很熟的朋友，或甚至你遇到任何人，他只要跟你说啊下次再约啊，下次再约啊，我们下次约吃饭哦，但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哦，对台北人来讲这就是一种寒暄，讲白一点就骗人的啦，就是只是敷衍你说哎，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可是在南部呢，他是真的，如果你说下次再见，他真的会被追问到底说下次什么时候赶快
什么时候
见，你只要一直签约时间呢、欸、就是这代表就是真的，就是南部人就是真的是他没有那么多客套，他就是那种就是说约什么大家就会真的非常认，也不是认真看待这件事，是会认为这件事真的，然后就说哎、欸，那下次什么时间啊再约，哦再约好啊，哎、欸、呀、啊、什么时候，就你知道会这样追问下去，或者是就是可能隔天又会来问。但台北不是，台北真的是你任何的 social 场合或有一些朋友，你可能说哎、欸、再次下次再约，但是那个下次不知道是什么下次，哪一个下次。
所以你们会说下次再约吗？
毕竟我本来就是一个台北人体质，我蛮常讲这句话的。
我会说哎、欸，
我超会讲这句话的、欸。
我不会、欸，
就是在就是聚会分别的时候，不管你是一群人还是就是跟一个人，然后你聚会离开的时候，哎、欸，那下次再约，或是哦再约哦什么之类的，我好像会耶、欸，
不会耶、欸，
我不会，
因为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是一种承诺。
那
对，那是一种
承
诺。你真的不是台北人，
你们宜兰人的话会怎么样子说？
说再见呐、啊，再见也是一种承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再见哦、啊。但那个就是礼貌性的，礼貌性的承诺。我觉得我被说下次约吃饭这件事情，我是会记得的、欸。我是属于那种会记得说你有跟我说我们下次要约吃饭。但我不会跟你主动约，但我会记得这件事情。而且我也真的有遇过南部的朋友，就是我 就是我可能也是寒暄客套，就是说啊，不然下次你来宜兰玩啊，他就拿出他的行事历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定一个时间吧。他这就拿出他的行事历，就说啊，我们定一个时间吧，我不希望这样子，就是说了之后好像有件事情没做完，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定下来，觉得如何的，这着实把我吓坏。
因为他是南部人啊，那个宜兰对于至于南部，他还是你还是北部人，
北部，对对对。这件事真的是蛮可怕，而且是拿出行事历。
最后一个，刚才讲的都就是比较是印象型的嘛。我觉得最后一个除了印象以外，它真的是非常的生活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台南这个观光胜地，就是蓬勃发展之后，都会觉得台南的美食就只有一个味道，甜。然后呢，间接的，因为南部的观光也越来越盛行了，大家都会觉得南部的东西就是甜，到底加了多少糖？很多人都说台北人最喜欢喝的就是无糖或微糖，那南部的东西从饮料到饮食一定是半糖或七分糖或全糖的概念。然后所以每次如果说有人说哦，这不甜啊什么，他说你南部人哦，就会用口味上去做一个判断。你们会遇到吗？
哦，我必须老实承认，很多南部的食物对我来说，它的味道的确是甜的。就是对我来说啦，它是偏，我不是说它拍夹什么喝夹，我是觉得好，我是很爱吃的。但对我来说，它是甜的食物。对，
所以是也是包含就是嘉义的，就不是只有台南，
是南部。对，可是因为我觉得台南是最甜的，我觉得在嘉义生活这一年多，然后毕竟我又是做相关行业的，很多人都会说啊，嘉义可能就顶多就是五分甜到七分甜，然后呢台南就是全糖，全糖的概念，
他以台南为中心做一个发散，哦，
对，
这样台南人会不会讨厌我们节目？
不会，因为台南人一直觉得他们味蕾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不是很引以为傲这一点吗？
对，非常的引以为傲。对，他们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甜的。其实你到台南，你吃任何食物，就是包括你印象中应该是咸食，很咸的。其实他连汤喝起来都是甜的啊。大家都说他们牛肉汤也是甜的啊。
所以他们都说台南有盐山，因为他们都不用盐呢。
不用。那些是外乡的外
笑话
啦，
这是一个网络笑话，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欸，但我必须说，我自己觉得，就算我返乡一年多啊，我好像还是个天龙国人，因为我回到这边，我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甜的耶。
对，就有时候你要调整你的那个味道，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它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而且因为你习惯了北部的食物，我必须说台北的小吃真的还好，所以你回南部之后，你太常吃小吃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那味蕾真的有一点被改变了。对，
嗯 ，OK。
那你们还没有遇到其他你们认为的南北刻板印象，就是在你们的过往经历中？
刚不是说那个台北人比较冷漠吗？
嗯。你们会这样
觉得冷漠吗？
冷漠这个点我真的觉得好像还好，应该是说你一开始去的时候大家都跟你说，啊，你去那边要小心啊，台北人心机都很重啊，然后很冷漠啊什么的，可是你真的在那边生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也还好。欸，好像是因为我觉得南部人是过于太过于怎么讲，乐观跟天真，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对于北部人的刻板印象是那个样子，然后再加上早期他们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移动，因为之前还没有高铁之前，可能在双城之间移动要一天啊或一天以上，那这样长时间他们可能距离就越拖越远嘛，那所以他们的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哦，那边人气就是冷漠心机重或什么的。
我这么问好了，你跟你们的邻居熟吗？会说话吗？会聊天吗？
对啊，你说在台北对不对？
没有，就是你们现在。
我讲一个，我相反，我在台北。
不会耶，
我在台北是会跟
他
们聊天的，但是我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会跟他们吵架的。
为什么？
家里邻居很奇怪，我跟你说，这也是我觉得南北的刻板印象或者南北的差异。它的差异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台北人很多，南部人都会觉得说，哦，你们很冷漠啊，你们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至少因为在那个城市，它步伐很快，所以大家是就事论事， 去讲一件事情。举例来说，你家门口或你在停摩托车你停车的地方就是稍微被占了一下被怎么样，大家可能就是可能会就事论事说，哎，怎么停这边，会很理性的去沟通这件事情。可是南部不一样，我在南部啊，就是你的街坊邻居会觉得，譬如说他前面那条路是大家共有，那边就是市民的道路，他们都会觉得那是他家的地，然后就会有很多纷争出来，
把那个空间占成自己的车位。
对，然后他们是无法理性沟通的，因为可能我到现在还没有习惯，所以我每次在沟通的时候我都会说，但这一块地其实是大家共有的，那有非常多的车子都停在这个地方，那你不可以要求只有我或只有旁边的车是必须照你的方式做，因为这是不合理的，那法规上也不合理。但是他们就会很坚持说，不是啊，这都那么久了，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我说不是你要听我的，而是这个看起来是这样，不然我们可以请警察或谁来评评理。但这时候他们就会恼羞成怒，他们就会坚持说数十年或几年下来都是这个状况，那为什么我要跟他讲那么多废话的概念，就是这里就是他在这个状态上他们是无法理性去沟通的。对
对，好像这个 这一段好像某个在网络上流传过的片段是一样的。
对对，
常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好像都是那种年纪大的，不是他们住在那边住很久的那种，他们就觉得前面那块地是他们自己的。
我可以纠正一件事吗？不是年纪大的人，是连一般人都一样。
Oh my god！
真的啦。所以我最近的困扰就是，我是真的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就在我家公寓前面有一块停车的地方。那其实大家都这样提，但是我每次因为我比较晚上班，然后每次下去牵车的时候，我对面的邻居就会跟我说，我停车的时候是不可以锁的，他不准我锁龙头。然后我就说，可是我的车是新的，我不锁龙头的话不是很容易被偷吗？他就说，可是你锁龙头的话，我早上要在你上面晾衣服，我会被你的车绊倒。然后他还跟我说，他妈妈为了去晾衣服被我的车绊倒，他还没告我呢。
晾衣服，去哪里晾衣服？
他们会把衣服晾在哪里吗？我停车格的地方，就是譬如说一排机车停了四五台，他会在那一排机车四五台就两车架一个晒衣架，然后高高的，他就会把他们家全家内衣裤吊在我的机车上方。
你下次跟
我觉得这是单纯二邻居耶、欸、
你下次
但是你跟他讲不通的，
如果你们因为掉衣服或拿衣服把我的车弄倒，弄到我的车，我才要告你们毁坏
了。哦，我有讲过这句话哦。那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就跟我说，欸，你很难沟通欸，大家都邻居有必要这样吗？看你年纪轻轻的，你怎么那么阿爸？我说你才阿爸吧。
阿嘞。
对呀、啊。
很奇妙欸。
你遇到恶人。
对，反正就，可是这不是第一次，就在地真的有很多类似的状况，然后你很难跟他们用理性去沟通。对。这也是我觉得差异跟刻板印象之一，因为其实之前常常会有人说这个点，但是我之前因为太少回南部了，所以这个点对我来讲并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你真的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哦，他们真的这样欸，
难沟通。
对，难沟通，他们无法用理性去沟通，他们必须要用非常感性或者用关系式的方式，或者是像很南部的 social 方式去跟他们讲话才可以。
那生乳呢？你有
欸，我有加我邻居的脸书欸，这样应该算跟邻居感情不错吧？
还不错欸。
对不对？
你加脸书
干嘛？我跟邻居有加脸书，就你知道，你有时候出远门，你需要邻居帮你顾家的时候啊，然后就会跟邻居说，嗯，我这两天出远门哦，然后邻居也会跟我说，欸，他们要出国旅游哦。
对呀、啊。
然后邻居会跟我说，欸，我们家钥匙放了，把备份在你们家就走
了。哦、oh。
就他们出远门的时候。就临时有状况的时候可以要处理什么的，
是真的。
所以我跟我邻居感情算不错，
很不错。
只有隔壁的啦，对面没有。
很不错，很不错。
我们家对面没有，嗯，隔壁的邻居感情都不错。
那我必须说，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南部人很怕生事，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像我刚才遇到的状况是很不合理的嘛。那我后来就跟我妈讲，但我妈妈会觉得，那你就不要停那边就好了，干嘛去生事？可是那个地方明明就是大家都可以停车的，为什么
我
不能停那里啊？
这个不是南部人很怕生事，那个是个性问题。
没有，我先讲我妈妈这样之后，后来连我家大楼的管理员，因为我也去跟大楼就是有点微客诉，就是说，哎，其实那是大家共用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大楼也跟我说，哦，大家都反映过啦，那你就不要停那边，不要跟他吵就好啦。 反映各个就是在那附近的状况，我都得到一样的答案、欸、是不是很微妙？
因为他觉得他，因为他觉得你好沟通，所以他要你委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他怎么会觉得他好沟通呢？
想，我要，这是一个比较。
他不要在听我们节目是不是？就要来听我们节目好吗？
他这个比较，
你真的很夸奖我呢。
你忘记他的人设了吗？虽然我们这么久没录节目了，你忘记他的人设了吗？
你以为两个月就会变吗？
不是比较急嘛？但你比较总是有比你更阿爸的人的时候啊。
我没有
相较之下就在
难沟通，我是阿爸。OK
OK， 反正就是相较之下的结果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一直想到告诉大家说不要有这些刻板印象，可是其实在你生活的周边，如果你经历过，你会发现其实那不是刻板印象，那只是你生活经历所造就出来的一个比较值。
嗯，
对
对 ，OK。
所以呢，今天就聊了那么多。如果希望大家，如果你有一些你也经历过，或你认为的南北有一些差异化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或 Facebook 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还是如果你真的有骑牛车上课的话，也留言告诉我
们。对，骑牛车上课，骑牛上课的，拜托告诉我们。
这酷，我想骑牛上课，
对，想去骑一下。
那你知道凌晨五点就要出发了、欸、
很慢这样、
欸、其实不用哎、欸，牛应该随时都可以骑吧，
是牛很慢啊，牛车、oh. 牛车不是很慢，又不是马车，
谁会骑牛，不是都牛不是西部牛，不会骑牛，骑马比较可能吧
坐牛车，
坐牛车、
啊、好
好啦，反正就是如果你有以上经验，或者你真的骑过牛车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不会要你抖内，你只要告诉我们就好了，因为我们很想知道。好啦，三人计划今天就到这边哦、喔
okay.
然后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